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地。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4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俄乌战争推动下，欧洲军费的增幅创下历史新高。
美国情报委员会主席表示，密件查阅应该缩小权限。
国土安全部90天冲刺审查，应对中共威胁。
美国餐饮业将公布首季财报，市场看好第一季度业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大约4000名来自大纽约和其他各州的法轮功学员，23号在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和集会，以纪念1999年4月25号，超过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中央信访局和平上访24周年。当天，许多民众都观看了这场规模浩大的游行，包括很多刚从大陆来美国的华人，甚至刚从中美洲千辛万苦走线逃离中国来到美国自由社会的华人。一位华人孟先生表示，今天第一次观看游行，法轮功的精神很值得学习，法轮功给人类带来美好和希望，如果人人都懂得真善忍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战争。当天刚好路过现场，看到游行的知名律师叶宁表示，今天看到这么盛大的场面令他深深感动，他在观看游行时忍不住掉泪。他说，法轮大法拯救的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实际上在拯救整个人类。他说，现在世界在慢慢觉醒，法轮功反迫害持续了20多年，这一贡献有朝一日一定会结出硕果。
俄乌战争仍在持续进行中，乌克兰的反攻近期似乎已有动作。美国智库22号评估，乌军已经在第聂伯河东岸建立阵地。乌克兰媒体认为，这可能代表反攻已经开始。不过，乌克兰军方对此并没有多做回应，只表示目前仍需耐心等待。据全球安全研究人员周一说，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2022年的军事支出成长幅度创下新的纪录，达到冷战以来前所未见的水准。这项由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的数据显示，欧洲增加军事预算促使全球军费开支在2022年连续第8年创下新高，达到2.24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2.2%。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还提到，相关数据并没有把急剧攀升的通胀率纳入计算，这意味着实际的军事支出可能要更高。如果以固定美元计算，这相当于回到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时的支出规模。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研究员田南说，在欧洲，这已经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准。
据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环纳周日谈及近日严重的泄密事件，竟然出自线上聊天群组。他反映，现在太多人能接触到美国政府的最高机密，应该由一个中央单位来督导人员接触机密的分类。美国媒体于本月初追踪到西方援助乌克兰的秘密反攻计划被外流到网上，之后发现泄密范围不只是俄乌战争，还有中东、印太等不少攸关美国国安的议题。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华纳周日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谈到最高级别机密分类，我们可能有太多人能够看到，因为有权限的查阅者竟然超过400万人。他强调，我们需要有人负责整个人员接触机密的分类程序，能查阅机密文件的人数应该要更少，因为并非每个经手档案的人都要给予查阅全部档案的权限，让他们看到页眉或部分内容就可以了。目前美国有许多情搜单位都在执行任务，华纳表示，这种多头马车的情况也必要处理，以缩小机密情报的流通范围。
在周日播出的 CBS 面对全国节目的采访中，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告诉主持人罗伯特·科斯塔，任何认真寻求共和党提名的人到6月份都要加入这场竞争了。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宣布，那将是在6月底之前。 显示这位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人将在六月底之前决定要不要投入本次大选。尽管彭斯一直被视为潜在的2024年总统竞选候选人，但他在考虑这一决定的同时一直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在三月中旬的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他的计划时，彭斯承认他受到了很多鼓励，让他加入竞选总统的行列。他当时说，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越来越接近做出决定的时候了。我一直在花时间和我的家人在一起，并听取全国各地朋友的意见。我希望在不久之后会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而这一切都是关于我们感觉被召唤去做的事情。
接下来两周，美国餐饮业将陆续公布今年第一季度的收益。投资者预期，美国餐饮业的数据将显示出强劲的业绩。但与此同时，也有迹象表示，餐饮业在今年接下来的时间里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压力。根据既定的日程，奇波雷墨西哥烧烤公司和麦当劳都定于4月25号公布其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接下来，包括达美乐披萨、星巴克、汉堡王的母公司国际餐饮品牌和他可中的所有者百胜餐饮集团也将公布他们的业绩。餐饮行业在今年2月和3月的业绩增长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根据追踪餐饮业指标的 Black Box Intelligence 的数据，2月份同店销售额增长了 6.8%， 3月份增长 3.2%， 而1月份的增幅为 14.1%。 预计行业参与者本季度的利润很可能受到高工资和食品成本通胀的影响，因为肉类和海鲜价格的上涨，包括排骨、上等肋排、里脊肉和三文鱼等涨价，正在损害这个行业的利润。
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多家媒体23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倘若中共当局在进行安全审查后决定禁止半导体公司美光销售芯片，美国希望首尔当局能够力促三星和 SK 海力士等韩国芯片业者不要填补美光遭禁后留下的供应缺口。据四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提出这个要求正值韩国总统尹锡悦24号将到华府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官员和企业高层认为，美光遭中共网信办审查是中共不满拜登政府阻挠中国取得或生产先进半导体而采取的报复行动。美光如果被禁止销售，将是中共当局首次对美国大型企业实施经济制裁。外界普遍认为，韩国总统尹锡悦对中共的立场比中间偏左的前总统文在寅更强烈。尹锡悦上周接受专访时明确指责中共试图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引发中共跳脚抨击。而在美中科技战上，美国目前已经把多家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列入黑名单，其中包括美光的竞争对手长江存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土安全部90天冲刺审查应对中共威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软银集团旗下的芯片设计公司 ARM 将开发自研的半导体芯片产品以吸引新客户，并在推动今年晚些时候完成 IPO 后的增长。据知情人士透露说， ARM 已经组建了一个解决方案工程师团队，负责为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开发原型芯片，并计划和芯片制造商合作生产。这个工程师团队由芯片行业资深人士凯奇·西安领导，他在2月份加入 ARM 的高级管理团队。他曾经在芯片制造商恩智浦半导体和高通担任要职，监督高通公司的旗舰芯片骁龙系列的开发。关于 ARM 自研芯片的计划引起了半导体行业的担忧，如果 ARM 制造出足够优秀的芯片，将成为他的一些最大客户，比如联发科或者高通的竞争对手。而 ARM 强调没有出售或授权产品的计划，只是正在开发一种原型芯片。今年4月12号，英特尔旗下的芯片代工部门和 ARM 宣布了一项多代协议， 能够基于英特尔的 18A 工艺打造低功耗的系统级芯片。这次合作将首先专注于移动系统级芯片设计，随后可能扩展到汽车、物联网、数据中心、航空航天和政府应用等领域。
最新发布的加州能源委员会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加州累计销售了超过150万辆电动汽车，提前两年达到加州在2012年制定的计划目标。2023年第一季度，加州共售出了9万5946辆电动汽车，其中绝大多数是特斯拉汽车，而特斯拉 Model Y 是该州销量最大的车型，为3万3205辆，其次是 Model 3、Model X 和 Model S。2022年全年 ,Model Y 和 Model 3 也是加州最畅销的汽车。美国仍然是特斯拉销量最高的地区之一。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州的销量能与加州相提并论。对电动车充电的投资，对该技术普遍增加的兴趣，以及更多的激励措施，都迅速推动了加州的电气化进程。虽然特斯拉在2021年12月初将公司总部从加州搬到了德州奥斯汀，但该公司仍将相当一部分业务留在加州，包括在加州圣华金县的 Lathrop 市开设一家新的电池工厂。另外，特斯拉的第一家也是产量最高的工厂位于加州弗里蒙特，今年将生产60多万辆汽车。
据来自知名爆料人士的推特说，发现三款未曾见过的 Mac 型号， Mac 14.8、 Mac 14.13 和 Mac 14.14，很可能是三款新的 Mac 电脑台式机，估计将在6月份的 WWDC 2023大会上亮相。据 MacRumors 推测，这三款或许很可能来自同一款产品，只是三种不同硬件规格的配置，但也不排除是两款 Mac 新品，其中的某一款产品可能会提供两种不同处理器等级芯片。在苹果的 Mac 电脑台式机产品线，目前以顶尖效能为诉求的 Mac Pro仍然是搭载英特尔处理器，目前还没有推出苹果自研 M 系列处理器的版本，因此上述三款没上市的新机型号说不定有可能是首款搭载 Apple Silicon M 系列芯片的 Mac Pro 机型。不过根据彭博社先前的预测， Mac Pro 以高端旗舰效能规格为定位，比较有可能会是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工艺打造的 M3 新一代芯片，时间点最快也要等到明年。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七国集团可能全面禁止对俄罗斯出口。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周日威胁，如果七国集团采取行动全面禁止对俄罗斯出口，莫斯科将终止黑海谷物协议，引发外界忧虑。请听报道。
据日本共同社上周援引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七国集团正在考虑尽全面禁止对俄罗斯出口，而作为筹码回应，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周日在他的 Telegram 频道上发帖说，七国集团提出的关于默认全面禁止向我国出口的想法很美，因为它意味着对等的禁止从我国进口，包括对七国集团最为敏感的商品类别。他补充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无法得到粮食交易以及他们所需要的许多其他东西。路透社报道，梅德韦杰夫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长期盟友，是普京颇具影响力的安全理事会副主席，他还领导一个为乌克兰战争生产武器的政府委员会。此前，莫斯科一再反对黑海谷物协议条款，称如果西方不取消对俄罗斯农业和化肥出口的限制，将在5月18号的最后期限前退出该倡议。在周日的一份公报中，七国集团农业部长呼吁延长全面执行和扩大黑海粮食协议，并随时准备支持乌克兰恢复和重建，包括提供农业用地排雷和重建农业基础设施的专业知识。而在日本宫崎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会议期间，七国农业部长都认识到该协议的重要性。公报说， 我们谴责俄罗斯企图利用粮食作为破坏稳定的手段和地缘政治胁迫的工具，并重申我们承诺会团结一致，支持那些受俄罗斯粮食武器化影响最大的人。预计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于本周在纽约与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讨论乌克兰黑海谷物的出口。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近期中国社交平台出现大批网民披露再次感染中共病毒，声称二阳。台湾大学急诊医学部李建章医师借希望之声提醒大家，在疫情上升的时候最好还是戴上口罩。请听报道。
各国 COVID-19 相关防疫政策逐渐松绑，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XBB.1.16 大角星近期在国际间大传播，至少有29国出现病例。中国去年底防疫松绑引发大规模感染后，越来越多的民众近来陆续反映再度感染中共病毒 COVID-19， 甚至全家都二度感染，担心下一波疫情是否卷土重来。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3号说，中国在上周四新增了2661例阳性病例，而且有民众有重复感染的状况。台湾大学急诊医学部李建章医师对希望之声电台说，
主要就是说病毒会有这个变异，变异出的话会产生我们所谓的免疫逃脱，那免疫逃脱就是说原本的抗体呢就没有办法再对变异的病毒去辨认，那产生保护的效用。
中共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证实，中国目前出现中共病毒二次感染的现象。他20号在一个医学论坛上呼吁要做好药物储备，又建议脆弱人群在上一次接种疫苗6个月后再次接种疫苗。台湾大学急诊医学部李建章医师也建议，
若疫情在上升的时候，你出入公共场合还是要戴口罩，感染了6个月以上你的抗体浓度就很低了，所以感染6个月以上如果高危的人是建议一定要打，那其他的人就看你暴露的风险，比如说你是一些你的工作需要去暴露到大量的人群，或者说你需要去出国，那这些人还是可以，虽然你没有慢性病，你不是高危族群，还是建议可以打针，因为你虽然得了致死率不高，但对长期的健康还是有不好的影响。
近日美国 CDC 公布的最新新冠疫苗接种建议，美国 FDA 宣布原始病毒株的新冠疫苗将要退场，另外也建议所有6岁和以上的人都应该接种针对新变异株的次世代疫苗。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梁欣采访，雅贤播报。
上周五，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在华盛顿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表讲话时说，中共对美国本土构成特别严重的威胁。他在会上宣布了两项关键行动，包括展开全部门的90天冲刺审查，以对抗来自北京的渗透和破坏。第二是设立有史以来第一个人工智能工作组，以应对人工智能对国土安全的威胁和改变。请听报道。
上周五，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表了他上任以来首次有关国土安全状况的演讲。他指出，中共当局已经对美国本土构成了特别严重的威胁，它涉及到我们部门的所有使命。中共有能力和意图破坏我们在国内外的利益，并且正在利用其国家权力的每一项工具来做到这一点。对此，马约卡斯在讲话中宣布，他已经指示整个部门进行为期90天的冲刺行动，以降低相关风险，同时评估中共所构成的威胁将如何演变。他指出，我们将评估的关键要点涉及和保护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受到中共或中共支持的攻击，这些攻击旨在破坏或削弱国家关键功能的提供，制造不和与恐慌，并阻止美国动员其军事能力。另一个评估领域将涉及我们如何加强我们的筛查和审核，以识别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旅行者。他们正利用我们的合法移民和旅行系统收集情报，窃取知识产权和骚扰持不同意见者。同时，我们必须为合法旅行者提供便利。另一方面，马约卡斯在讲话中还宣布成立一个专门研究人工智能的工作组，这是该部门自2003年成立以来首次设立这样的工作团队。他说，国土安全威胁环境的深刻演变，其变化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 他说，我们绝不能让自己面临想象力的失败，我们必须展望未来，想象无法想象的事情，以确保无论面临什么威胁，我们的部门和国家都将做好准备来应对这一时刻。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苏丹战事越演越烈，各国开始进行紧急撤侨任务，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2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韩国总统访美，加强美韩军事同盟；
苏丹战事越演越烈，各国开始进行紧急撤侨任务；
福州州长为选总统暖身，访问日本见日本首相；
近80位欧洲议员呼吁把卢沙野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韩国总统尹锡悦今天启程飞往华府，进行为期6天的国事访问。这两个盟国准备加强军事合作，以应对朝鲜不断扩大的核威胁。平壤今年持续进行一系列的破纪录的导弹试射，包括本月试射该国第一枚固体燃料弹道导弹，这是朝鲜军方的一项关键技术突破。作为回应，尹锡悦拉近了和韩国长期盟友美国的距离。尹锡悦这次访美行程紧凑，包括将在26号与拜登举行峰会，两个人将在这次会面上庆祝韩美建交70周年。韩国总统办公室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在尹锡悦启程前告诉记者，在一系列的活动中，两位领导人将会花很多时间在一起，共同庆祝韩美同盟70周年的成就，并针对这个同盟的未来深入交换意见。白宫先前表示，尹锡悦这次访问显示这个铁打的联盟已经远远超越朝鲜半岛，而现在已经成为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一股善的力量。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24号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法新社报道，外界普遍预期共和党籍的德桑蒂斯明年将寻求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而他这次访问日本、韩国、以色列和英国，一般认为是替自己的外交和安全资历增色。德桑蒂斯在进行会谈前告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我们非常支持你们强化国防能力的努力，他指的是日本决定调整安全战略并提高国防支出。德桑蒂斯还说，我们理解这里有朝鲜这个棘手的邻居，还有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德桑蒂斯指出，我们真的相信一个强大的日本对美国是有利的，而一个强大的美国也对日本有利，因此我们要表彰你们，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一路与你们相伴。按照官方说法，德桑蒂斯这次出访是替佛州创造商业机会，他也不忘宣传了佛州具有的经济吸引力。今天晚上，德桑蒂斯将和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共进晚餐，之后启程飞往韩国首尔。
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21号接受法国 LCI 新闻台访问时说，前苏联国家并无主权国地位，克里米亚半岛是俄罗斯的一部分。相关言论不但惹怒乌克兰及波罗的海三国，也引发了欧盟与法国政界的不满。法国外交部继昨天发表声明表示遗憾之后，今天更是召见卢沙野，要求解释并道歉。近80名欧洲议员23号在法国《世界报》发表公开信表示，卢沙野的激进言论严重侮辱了相关国家的历史文化及完整性，并且明显违反国际法，必须视为对法国欧洲伙伴国家安全的威胁。这封公开信中形容卢沙野的言论是最糟糕的战狼行径。这些欧洲议员呼吁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将卢沙野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也表示， 卢沙野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也批评卢沙野言论荒谬，要求中方澄清。
法新社报道，受到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推动，九个欧洲国家今天将召开高峰会，目的要提高北海的风力发电。来自法国、德国、爱尔兰、丹麦、荷兰和卢森堡的领导人将齐聚在比利时沿海城市奥斯坦德出席峰会，挪威和英国也将参加会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将参加。比利时总理德克罗在峰会前说，会议的目标是要在这个十年期结束前打造足够的北海风力发电厂，以生产130吉瓦的电力。他说，这项产能到了2050年应该可以成长翻倍，达到将近300吉瓦。这次北海峰会是继比利时、丹麦、德国和荷兰四国在去年的首次会议决定有必要扩大合作之后所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几十位能源和风力涡轮公司的负责人也将参加会议，针对各国政府提高北海能源生产提出建议。
在墨西哥南部被拘留数月之后，数千名移民于周日组成一支新的大篷车队，以示抗议。他们将前往首都，敦促政府加快申请美国庇护的速度。路透社报道，这些移民大多是委内瑞拉人。非营利组织“人民无国界”负责人伊里尼奥·穆西卡说，移民利用大篷车队进行抗议，要求关闭拘留中心。上个月，位于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一个拘留中心发生火灾，约40人死亡。塔帕丘拉当局估计，新的大篷车队大约有3000名移民，其中一些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巴拿马政府的数据显示，2023年1月，过境中国人达到破纪录的913人。使中国人成为今年第四大移民群体。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21号在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表讲话时提到，中共对美国本土构成了特别严重的威胁。他宣布90天冲刺审查行动，其中包括评估如何识别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
家居用品大型连锁店 Bed Bath & Beyond 23号申请破产。这家美国零售商难以适应不确定的经济，而且没跟上网络电商的销售年代，多年来每年亏损超过10亿美元。这家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的零售商销售浴帘、肥皂、吸尘器、羽绒被套等各种产品，多年来一直位列美国财富杂志500强企业榜单。 Bed Bath & Beyond 在声明中说，已经寻求破产保护。 Bed Bath & Beyond 今年1月警告，对公司持续经营的能力存在重大疑问，被广泛解读为可能申请破产之后股价暴跌。这家公司当时表示，刚刚结束的季度预计将亏损3.86亿美元。尽管做出多项重组努力，包括2022年关闭150家表现不佳的门市， Bed Bath & Beyond 仍然无法扭转低迷的财务状况。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苏丹战事越演越烈，各国开始进行紧急撤侨任务，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股市场本周将迎来繁忙的财报周，来自食品、制药和能源行业的中坚力量将发布业绩报告，为投资者提供线索，帮助了解各企业在2023年第一季度的表现。可口可乐公司定于周一发布季报，接着百事公司和麦当劳将在周二发布季报， Alphabet 和微软定于周二发布财报， Meta 和亚马逊则分别在周三和周四发布业绩。糖果生产商好时食品和临时公司易资国际定于周四公布业绩，制药公司默克公司和礼来公司以及埃克森美孚也将在本周发布财报。 FactSet 汇盛指出，18%的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已经公布了财报，到目前为止的业绩数据显示出第一季度盈利同比下降了 6.2%， 这将是连续第二个季度的下降，相比之下，收入则增加了 2.1%。
上述最新季度数据即将发布之际，美联储官员释放出可能会在五月初的下一次会议上上调利率的信号，旨在应对居高不下的通胀和紧俏的劳动力市场。尽管今年晚些时候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已经升高，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高文上周表示，一个主要担忧是美联储是否会将利率上调至高于预期的水平以抑制通胀，因为这种做法可能引发经济更深度的下行。高文表示，无论是遭遇温和的经济衰退还是躲过那一劫，其实都不那么重要，真正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如果通货膨胀没有得到抑制，美联储将不得不把利率上调至比人们预期高很多的水平，于是就将陷入更深的衰退。高文还说，现在看来深度衰退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尽管美国经济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从地缘政治担忧到顽固不退的通胀等等不一而足，但更广泛的美国经济目前顶住了这些压力。
第一共和银行今天将公布第一季度业绩报告，这份财报将使投资者深入了解这家陷入困境的银行在存款急剧外流后的受损程度。第一共和银行一直居于美国中小型银行信心危机的中心，这场危机由三月份几家银行的倒闭所引发，人们越发担心其他贷款机构可能也面临着导致硅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最终倒闭的那种流动性紧缩问题。第一共和银行是卷入危机蔓延担忧的较大型贷款机构之一，摩根大通和其他大型银行介入，在第一共和银行存放了300亿美元的无保险存款，以努力阻止恐慌的发生。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大银行还讨论了是否需要另一项救助计划。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最新的统计报告，目前在苏丹准军事组织和政府军之间发生的冲突已经造成264位平民在内的至少420人丧生，并有3700人受伤。多个国家周末也紧急通过陆海空等渠道展开撤侨或撤离使馆人员的行动。请听报道。
周六，拜登总统宣布，美国军方已展开一项行动，将美国政府人员从苏丹首都喀土穆撤离，并呼吁交战各方必须立即无条件停火，允许人道主义援助保持畅通，同时尊重苏丹人民的意愿。拜登强调，华盛顿正在与盟友与伙伴密切合作，同时他特别感谢苏丹邻国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沙特阿拉伯的协助，强调他们对美军的行动至关重要。周六，美军特种部队使用包括 MH-47 重型运输直升机在内的军机，从位于吉布提的一个美军基地起飞，进入战事重重的喀土穆，在地面停留了仅仅一个小时，撤离了近100人。美军联合参谋部行动主任西姆斯二世中将说，我们在进入时没有遇到任何小火力攻击，能够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进入和撤离。据国务院官员估计，目前在苏丹约有16000名美国人，其中多数持有双重国籍。尽管美国官员强调，苏丹的局势仍旧太危险，无法进行政府协调的大规模撤离平民，一些国家的政府仍计划紧急撤离各自的国民和外交官。法国、希腊和其他欧洲国家周日表示，他们正在组织撤离大使馆人员和国民，以及其他盟国的一些公民。意大利也向邻近的吉布提派遣军机，准备撤离在苏丹的约140名意大利人。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这场致命的权力斗争中的任何一方可能快速取得胜利，或者准备坐下来进行谈判。正规军方面拥有空中打击力量，但敌对的快速支援部队则广泛分布在城市地区。不过，正规军领导人布尔汉于周六表示，作为苏丹人，我们都需要坐下来，找到正确的出路，以恢复希望和生活。外界观察到，这已经是他自战事爆发以来最温和的一次评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上周宣布两项举措，包括展开全部门的90天冲刺审查，以及设立人工智能工作组，以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 AI 等多种威胁。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长苏子云今天对希望之声分析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系列举措，请听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21号在他的首次有关国土安全状况的演讲中指出，政府部门将开展为期90天的冲刺计划，评估中共构成的威胁将如何演变，以及在未来如何更好的预防。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所长苏子云向希望之声说，美国的战略文化基本上都是从最坏角度出发。去年9月，美国为简化对台军售流程，强化盟友对抗中共，成立了老虎队 Tiger Team， 由高级官员直接在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以及产业部分进行督导和协调。苏子云的观察是，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他是在针对中共的非军事层面的这威胁，包括最近在美国发现中共有秘密警察，中共对于美国的资讯渗透，也传出中共想要渗透美国的卫星通讯系统，所以我想国土安全部的职责是基于这一块防护的部分，那间接的就会涉及到美国涉外的这些合作，也包括台湾来应对中共全方位的威胁。
此外，美国国土安全部将设立有史以来第一个人工智能工作组，来应对人工智能对国土安全的威胁格局带来的彻底改变。苏子云认为，人工智能的威胁虽然是一个全新的战略领域，但是美国很早就有在讨论甚至辩论，比如在奥巴马政府时代就曾经对无人机是否可以导入自主的 AI 科技进行激烈辩论。因为在伦理上，他们认为不应该由机器人来决定是否对人类发动攻击。苏子云说，
现在最重要就是中共他把科技滥用，所以威胁到人工智慧的发展。我想美国他是基于这样一个安全的角度做准备。我评估国土安全部第一个是会针对人工智慧相关的硬体软体的出口进行盘点，第二个就是针对美国内部网络避免被中共运用来做相关的强化，至于软体跟硬体出口的盘点，最后会交由美国商务部，就是总体上对于中共的科技围堵会进行强化。
据美国之音报道，人工智能任务工作组将探索 AI 可以如何让国土安全部的工作更加完善，比如检查输入美国的货物是否有非法商品，如强效类鸦片止痛剂芬太尼或奴工制造的产品，也会积极敦促运用 AI 来确保电网和供水系统的安全，因为这两种系统在战时很容易沦为敌人攻击的目标。此外，马约卡斯说， AI 的技术可能会被用来帮助边境安全。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